日本政府对于中国事态已经观察了非常时长的时间了，它和以往不一样，它这个它建立在对中国局势的判定基础上面，而中国现在目前的局势和以往都不一样。过去像毛泽东那个时代是有组织的混乱，动荡是有组织的动荡是能够可控的，只要北京毛泽东想做他是能控制住的，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这一次是不可控的。首先我们看到是经济滑坡，社会动荡和接着要出现了政治上的混乱，这需要非常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秩序。所以日本政府就要希望自个儿的企业离开。实际上我知道的许多大的日本企业已经离开日本，已经离开中国大陆了。
就是说在政府还没有决定出资之前就已经有些大企业已经走了。
对，已经走了。这个去中国化要比我们想的要早得多。实际上是从十年前，大概2010年就开始了。十年前的时候，就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就开始慢慢的从中国大陆走了，而这个进程呢，逐渐的加快。他一开始谁也没有意识到，然后呢，逐渐的加快。那么一个加快一点呢，就是说 Google 离开大陆。这个速度了又加快了，这逐渐加快的这个加快的速度，那是从去年中美贸易战一开始，这个速度就更快了。而现在的这个日本22亿斥资决定，就是等于是最后的一次了。财经冷眼说是推倒了多米诺骨牌的第一章，也有人说实际上这是最后一班车了。
但是其他国家会跟上吗？我看到过有比较乐观的说法，是说不管怎么说大家要做生意嘛，做生意他要考虑成本，你就算是政府他可以呼吁，但是他不能像中国那样下一道命令下来叫你走你就走。那么如果在考虑成本以后还是在中国生产比在本国生产便宜，他怎么能够做到呢？
这就是他的政府的决策作用。这一般的企业家在这对华投资的人，除非很大的企业，他没有咨询系统，他没有，他要看他的政府的决策，所以政府在这种作用就非常大了。政府他有一整套的智囊班子专门研究中国的，他要提供咨询，企业呢就要找政府咨询，那么政府也有义务向企业提供咨询。日本的对华研究非常特别，我这说的稍稍远一点，说一个1870年左右的事情。这1870年左右，也就是明治维新刚刚开始不久，当时中国是洋务运动，那么当时日本的陆相叫山县有朋，他呢是明治维新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们就悄悄派出考察团来，就到中国大陆来，这倒是清朝了，来看看中国的洋务运动怎么样，会不会对自己看中国会不会对日本造成威胁。那么考察的结果待了一年之后，这些人回去了，向上了报告，认为呢中国的洋务运动不可持续，中国要走向衰败之后是内乱混乱，那么混乱的结果将会产生一个权力真空，满清政府要垮了，还要产生一个权力真空。权力真空呢，就会吸引的列强来在中国大陆进行争夺。那么现在到这个时候，日本呢就要面临一个抉择：是否去参加这场争夺？如果去参加在华的争夺，和其他列强参加在华的争夺，那么日本呢在道义上面就站不住脚，也就和西方列强一样的那样子的去掠夺一个弱者。那么如果是坐视西方列强在中国掠夺，那么日本又会处在一个不利的境地。这是1870年的。
就是说他当时的调研能力已经相当可怕了。照你这样讲，
相当可怕了。就是
1870年时候，
对，因为日本呢，我后来发现我现在很后悔当年怎么没有学日语去，好好学学日文去。日本的对于华研就很非常的好，因为呢有一样，他们我们毕竟用的是同样的汉字的，基本上一样的汉字。他们看着汉字的，他们的汉文能力非常好。那些我些日本同事，我们之间的通讯全拿中文，他们的中文让我汗颜的。所以他们对于中国的研究，再加上日本人那种专业精神，对于中国研究非常透彻。我们再回顾一下，从1870年这个报告，一直到了1940年。实际上日本对华的判断这大部分都是对的，它的错误的地方呢，从918之后到1940年这一段的判断它是错的。但是即使判断这些错的人，因为他因为判断错了才引起了大规模的侵华，走上自我毁灭。可是就是这一段他判断错误的时候，他的相当一部分人是判断是对的，只是他们这些人没有在权力位置上面。而为什么能够这些个知华派没有在权力位置上面，没有左右了日本政局，没有牵制住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华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原因呢在于日本当时产生的巨大的社会动荡和产生的军国主义。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说日本对华观察是非常的准的。那么因为日本对华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作用，所以呢西方国家在研究日本的时候，不是在研究中国的时候要看日本，
就是说他有这个名声。
对对，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些个西方的有名的中国学者，比如说Ramon Mayer， 呀讲不起来中文名叫什么了，他日文非常非常好，他用的当年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调研报告，华北地区调研报告写出的书是名著，是现在研究华北地区农村30年代华北地区农村的必读书。而这些资料的来源实际上就是日本的满铁调研资料。所以说日本在对中国的研究非常特殊，而且它和中国就这种地理上面、文化上面、经济联系上的这么紧密的联系。就想一下，从上海到广岛的距离要比从上海到北京的距离还要短，这么密切联系，有这种联系，所以日本他的决定是非同一般的，别人要看日本的决定会是什么样。
我明白了，
等于是日本政府对大陆的未来已经判断已经非常的悲观了。
对，
这样的话他才斥资22亿美元让日本的在华企业全部离开。也就是说如果是这些在华企业再不走，那么也将来也不要指责日本政府，日本政府已经仁至义尽了，将来这些在华企业受了损失那是你们的事情了。
一般来说对国际关系也好，和也就是说对中国和日本这些问题不熟的人会觉得这个是在新冠疫情以后的一个反应，但实际上就是从您刚才说的，这是长期以来的研究和长期以来的一个趋势，只不过这个趋势现在被新冠疫情加了一脚油门，是这样吗？
对，加了一脚，对，你说对，就是加了一脚油门。那么这一点，我非常有意思，回头看这十年来大陆的情况啊，大陆对于外面的认知情况。非常觉得费解，实际上是外资企业从2010年就开始慢慢的，越来越快的速度离开大陆。可是呢，大陆的一个范化呢是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依赖中国的世界工厂，觉得世界经济没有中国就不能运行了，而是进一步走下来，进一步呢，就是到了一个。要提出来人类命运共同体，要建立中国制造2025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来修改大西洋宪章。 而大西洋宪章呢，就是联合国的基础蓝本，就是大西洋宪章，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一个以自由民主主义为基石的国际体系。
中国已经提出来要修改大西洋宪章了，
没有提，但是呢，你读一下《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是什么？
就实际上就是他已经觉得自己强大到可以在这个国际舞台上起一个主导作用了。
对，
嗯，
对，要有中国梦、中之国的价值观念、中国的软实力，来修改现行的贸易体制、现行的国际关系体制，而现在的国际体制就是自大西洋宪章。看到这个事情呢，就让我想起一个人说的话，这个人呢叫楚树龙，我在一次开会的时候，他是大陆的一个学者，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个教授，我这儿1996年参加一个会，他在那儿发言，他说一样，他说呢，什么是原则的东西，什么是利益，他说是原则的事情是不可牺牲的，是不可交换的。而利益的，这是可以交换的。西方国家是建立在原则和利益两个结合基础上面，利益是商业性的，这是要讨价还价的。那么原则，那就是大西洋宪章。那么这个原则就是民主、自由、人权。如果是归纳起来，这样三样：民主、自由、人权。那么其他商业性的行为，这是讨价还价，挣多挣少。看谁挣得多，讨价还价好，这商业这是可以交换的，但是民主、自由、人权这是不可交换的。当时楚树龙教授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我说太对了，有些东西原则是不可交换的，商业利益是可交换的。那么现在的这个人类共同命运共同体，实际上是要以一些个商业利益来换取原则性的让步，这是做不到的。
我明白了。
对吧？那么说呢，在这个商业中间呢，有一样东西是基本的，既然是商业，就是要守约守信，这是商业社会的基本原则。而大陆在加入 WTO 的时候做了许诺了，但是过了十几年什么也没有做。而美中贸易战的一个实质，实际上呢，就是一个围绕的商业的诚信问题。而当也就是在美中贸易战一开始的时候，大规模的撤资就开始了。那么从去年到去年夏天的时候，我就是用这个陈晓农教授的数字，在我记得是去年九月份吧，八月份九月份的数字，陈晓农博士就是在去年夏天时候，已经有80%的美国企业撤离了大陆。60%的欧洲在华欧洲企业也撤离了，不知道日本有多少，这不知道，但是我能猜想日资在华日资的数量一定要比美国和欧洲多。这22亿美元的赤字案就是要他们离开。这个22亿美元就直接和你刚才说的这个踩脚油门，就现在的冠状病毒这个瘟疫，这是直接关系的。那么这冠状病毒呢，这个影响我觉得是摧毁性的。
你觉得对什么的影响是摧毁性的？
那么说什么影响，我们看第一个，从经济上来说，就是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没有过，它在3个月内让全世界的经济几乎停摆。第一个呢，它让大陆经济停摆。首先一开始表现出来呢，大陆企业没有办法完成订单，因为工厂关门了，无法开工。等到了现在，终于算是能够开工了，可是呢，订单没有了。原因是呢，全世界的疫情蔓延到其他世界了，加工订货没有了。而昨天我听到的也是《财经冷眼》上面说的吧，还是王健论财经说的。大陆就业劳动力大约是在年龄段是从20岁到55岁这个年龄段，是在大约是在 5亿、6亿人口左右。在这5亿、6亿中间呢，大约有3亿左右是从事卖外贸加工，而大陆的经济的70%是和外贸有关系。那么现在呢，先是完成不了订单，现在是订单没有了。我们想想，可以想象有多少人失业，估计的时候失业的人数大约是2亿人。两亿人要是没有工作，在社会上会怎么样？这是一个经济上面。那么说，现在说这个冠状病毒影响的暴摧毁性的，在政治上面是，第一个，他在最高决策领导最决策层决策延误，又没有必要的透明度，延误他错过了最佳时机，而这个延误的又直接和透明度有关系，他没有提前告知公众要有瘟疫发生了。你像我们这里边也，我们也同样经历，政府找了十天左右吧，就告诉我们控制不住了，政府已经控制不住了，赶紧也准备一些东西。当时爆发的时候，我在大陆完全不知道，我在火车上的时候才知道，哎呦，出门了才知道戴个口罩，这都大家传的，但是火车上并不是人人戴口罩。我到了山西之后，那是腊月29，我还跟我爸爸去大街上买东西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呢。
那是在一月底的时候，是吧？
一月二十三号，一月二十三号
啊，那时候早就开始人传人了，而且那个时候春
开始了，
而且那个时候春节，问题是就是春节放假的人已经回到各地了，这是很可怕的。嗯，
然后突然间就发现，就得到消息，广播里面武汉封城了，这吓一跳。这的确也吓一跳，武汉什么地方啊？武汉可不是个小城市啊，
而且它是在中枢，
交
通枢纽，
竟然封城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家完全没有准备。原因在哪呢？领导人，我在那天天在看的，在国内看的《人民日报》，习近平还在云南在唱叫阿瓦人民唱新歌呢。
你觉得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还是说他意识到了，觉得可以先唱一唱？
他首先他知道这件事儿，现在就是后来《求是》杂志啊那些，他这自个儿讲的嘛，把这个事情回顾了一遍。是他在1月3号的时候，大概1月3号就知道，1月7号开个政治局会议，他就决定的那个，他就决定说是先不告。你看，这大约是2月4号的《求是》杂志上面，习近平有个讲话，在他政治局讲话，他回顾这一系列的。这一点呢，我倒觉得也能够理解，因为这个决定的确不好做，不好做。因为如果是你做的这个决定没有疫情呢，如果疫情呢可以控制呢，你的损失是什么呀？那就大了，非常大了。
嗯，
可是呢，如果是爆发疫情，就像现在我们这样子的，这个损失更大。
就是等于是您刚才是说，在1月7号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就决定了这个事情先压下来，不说，嗯，就是不说，就让他就看看是不是能够就过去。
对，看不能过去、
嗯，
能过去当然好啊。看来他当时是赌了一把能过去，但是这个赌错了，赌错也可以。也能够原谅。下面的事情，我用借用王健的话说，这个王健财经说话是不可原谅的，就是推卸责任，把责任推给别人，这是不可原谅的。谁都会犯错误，你判断失误谁都会犯。我们想想艾森豪威尔当年诺曼底登陆的时候，他也是赌一把，他是赌对了，他赢了。赌错的话呢，他有另外一个讲话，赌错了失败了。
那个是多少万的士兵啊？
上百万，
那个、
上百万。
你就是等于是说，1月7号的时候，他开了这个会，决定把这个事情压下来。是因为这样，所以武汉市的那些政府的那些官员，所以他才什么都不说，而且去训诫李文亮什么什么，都是在这个
对对
在这个大环境里面，所以就说当时武汉市长还是市委书记，他在开会的时候说过，说那就是我们当时说的甩锅开始了，就是他当时说过，他说传染病这个东西不是我能定的，就是不是地方政府，那他说的是实话 对吧？
说是实话
啊，
说是实话，
明白了。
他只是没有说这个决定是最高决策人定的。那么说什么时候习近平在出来说的一个，就是和韩德赛世卫组织总干事吧，现在人家叫他叫谭书记谭德赛，可他讲的时候他说这是我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这点习倒是做的不错，他承担责任了。可是呢他下面的人就有点这个赵立坚发言人赵立坚就竟然把这个事情推到了美军身上了。那么下面的更可笑的事情呢，就是整个他的北京现在出乱在这儿，驻美大使崔天凯实际上大人是批驳赵立坚，
对，好像他说的话是和赵立坚是不一样的。
对
我记得
美国记者问他，这个记者问他你怎么评论这个赵立坚的话，他说你最好去问赵立坚本人去，我是驻美大使，我是在美国代表中国政府的。
这个话说的非常打脸了，
非常打脸了，
非常打脸。
说这种事情出来之后呢，第一个就是叫现在叫推卸责任，现在就是甩锅了。大家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切尔诺贝利和核电站。我们现在知道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每一分钟每一分钟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全知道了。你看那些人出了乱子之后，他们的反应是什么？第一个推卸责任。而出现这种事故的原因呢，是为了满足点什么上面人的希望，领导的希望，而没有进行必要的一些个维修啊检测，没有根据程序走。而同样事情类似的事情也出现在了武汉，现在有人好，当时就有很多人传的这个非冠这个病毒是人工合成的，可是西方国家没有任何人去揪你到底是不是人工合成的，只是说大家都是这是武汉来的，也没有说这事情呢就一定要揪你起源怎么样，没人揪。很奇怪的事情，赵立坚呢就首先自个儿先说这是美军带来的，等于是逼美国人必须要反击了。那么是这种推卸责任去栽赃别人，这是不可原谅不可接受的。那么下面一个相关的就是操纵世卫，通过这个谭德赛操纵世卫，那么世卫没有及时向世界各国颁布疫情的情况实情，尤其对那些个第三世界国家不欠发达国家的，他们很多是要靠的世卫组织的信息来进行做些个准备，明显是第三世界国家没有做好准备。那么再下来一步就是借现在进行的口罩外交，因为大陆的恢复的快，那么现在有大量的口罩向外出口，那么借机呢等于是要比如说英国现在讲出来说是送口罩来，那么呢你再把5G 的市场向大陆开放，等于是附加条件了。且不说你的这个疫情的出发点在什么地方，也不说你的口罩的质量是什么，你在这个时候送口罩来还要加上附加条件，这本身就有点放不到台面上了。
日本其他国家他有一套应对措施，做出一些决策，中国这方面也在做这些决策，你觉得他对这个去中国化的这个大趋势他会怎么样应对呢？我没有看到原文，但是就说习近平最近有开会说要，他的原话我忘记了，就是准备好这是什么国际大环境长期怎么样如何如何。
对，现在这个他是这么说，但是习现在的地位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从他判断决策这赌这一把1月7号这个关键性决定这一个决策的失败在他那顶住了，没有往下传达，这个没有把这个疫情的实情在他那压下去的时候， 他已经走上了一条路了，很难再回来的一条路，不能说是不归之路，但是很难掉头了。那么现在的全球性，现在中国爆发，然后全球性爆发，影响到这么大，现在的国内的情况还没有完呢。第一个是失业潮，刚才说的，订单没有了，工厂开工了，订单没有了，然后工厂又关了。有一些工厂刚今天早上我看的报道的，广东很多的外贸企业工厂刚开工没两个星期又得关掉了。什么时候再开工呢？再复工呢？至少到七月底。那么政府有没有这些个叫什么救济计划呀、失业计划呀，有没有拨款呢？没有。他和我们这儿不一样，你看特鲁多一生气就撒钱，美国也是撒钱，英国也撒钱，西方国家全是撒钱，中国政府撒钱没有啊？没撒钱，这些人怎么生活呀？很多人背着那么高的房贷，他们怎么活呀？所以呢，这个第二次失业潮，这个多大的社会影响，我觉得很难低估。那么，但是第二次失业潮还有一样东西，就是疫情的第二次爆发，现在还没有呢，但是我们现在不能排除它不会爆发，下一次会什么样咱们不知道。所以在这种国内国际形势下，你看国外已经对你已经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的底线，商业行为的底线都触犯了，那么说呢，人家已经把你当成一个用的俗话说不和你玩了，七八年能够张开双臂欢迎你，现在大家对你失望了，而在这个时候又出现这样子的推卸责任，基本的一些个准则都没有了，而且政府外交部两个这样的重要人物竟然公开打脸，中国政府出问题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走向像泥潭了，那么说习近平就有人在追他的责任。我们看一下人民日报，能看到就看头版就可以，看他的头版，人民日报头版，你看习近平的出现多少次，他干什么事情都能看出来。他越来越少，说一些话都一些个不着边际的话。那么说这一点呢，习近平地位的下降，影响力下降呢，就表现在两个地方。一个是任志强的那一篇文章，就是剥光了衣服还要当皇帝的小丑。那么现在任志强呢，是被双规了，是在西城区把他隔离了审查。那么那是任志强怎么办呢？判他不判他，用什么判？而且既然任志强说这样子的话了，他已经什么都不怕了。你判他，判他多少年，判他越多他越是英雄。有人就说任志强已经成为习近平手里的一个土豆，烫手的土豆。再一个就是在香港卫视播的陈平播的一个转发的一个来信，就是传言是要政治局有人要说要开会拆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来解决习近平的问题。但这封信是陈平说嘛，就是我就收到一个我就转发了，看来是不是真的。但是借用陈平的话来说，这个信反映了一种心声，大家求变的一种心声。而在另外一个人的话，在星期天也是 YouTube 民进周刊采访冯承义教授和叫乔安居士，他在美国。乔安居士的预测是他在讨论后习近平时期，那么在习近平没有之后下台之后，大陆会走向混乱。还有一样最近传的，就是胡锦涛建议由李克强来掌握政府运作，习近平位置不变，但是呢不要再干预具体的事务。
这是传言是吧？
对，传言。
嗯，
这就是传言。
这就是说是国内的大陆可以说是他的 内政，现在好像处于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就是还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日本现在已经做出了决定，你觉得其他的国家会跟上吗？如果
跟上，
会跟上。如果跟上呢，接下来的这个中国和加拿大的关系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它会有什么变化呢？就是这个应该会来得很快，我觉得可能在最后，就今后一两年内可能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你如果您预测一下的话，你觉得这个会朝哪个方向改变？
现在呢，第一个呢，现在西方国家还没有精力来对付来处理对华关系，因为首要的事情是本身自个儿的疫情。那么当疫情减轻或者过去之后，那么继续进行现在的去中国化。那么说对于美国来说，他呢很可能也是来追随日本的步伐，也用一个比如说这样一个撤离计划呀，让美国在华企业撤出。那么说加拿大和中国的政策没有那么复杂，因为加拿大在西太平洋地区处在一个非常次要的角色中间，加拿大在华企业也没有那么多，也没那么重要。那么加拿大企业也会走。那么说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和台湾的关系，美国和台湾的关系在加强，在明显的各方面政治军事的领域在加强，而且呢越来越不在乎北京如何想了。那么在同样加拿大和台湾的关系也在加强，有一种呼声就是应该承认台湾。
你说加拿大国内有这样的呼声吗？
有。
哦，
你再查一下，看一下 McDonald Dockier Institute 的网站。
嗯嗯，
从去年秋天开始就开始谈论和台湾的关系，更早一点，去年前年就开始谈论了。就加拿大对和台湾的关系不应该受到北京的牵制。加拿大从来没有承诺过一个中国政策，从来没有承认过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变化在疫情过后，这个会台湾的问题会慢慢的走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了。
就是用他们的官话来说，就会提上议事日程上来。
提上议事日程，对。
嗯，那么你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疫情过后，你觉得国际社会会追责吗？会不会真的坐下来，我们就来把所有的证据摆到桌面上来看看，这个真的就是认认真真的来研究一下这个病毒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政府不会，因为政府起诉中国的可能性不大，走什么路径呢？通过什么起诉呢？这个政府可能，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但是民间就会了，民间就你拦不住了。比如说现在的印度的律师协会就开始起诉中国了，就开始追责了，就是起诉不到，对于北京也是陷入一种被动。而且这个我认为起诉的不仅仅是印度一家，很多国家的民间组织都会起诉。
看起来就是这个2020年还会再继续动荡，疫情过去以后，我们的政治也好，经济也好，这个局势还会再继续的在动荡。
对，当这个疫情过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是全新的世界，全新的中国，和疫情之前都非常不一样。过去的繁荣成为往事，就是冷战之后到现在，这个繁荣过去了，这一页翻过去了。
你的意思是，你说的是中国，就是，
中国和世界都一样。
中国和世界都一样。
对，对于世界来说，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来说，尤其对西方来说，它是一个非常，是一个寻找新的市场和寻找新的重新建立供应链的时期。这个时期不像当年进军中国市场，在中国迅速建立起工厂，给各国的市场提供廉价商品。 满足大家好众多低收入人的需要的这么时代，这一时期过去了。我们可能要遇到一个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时期，所以对于西方国家的低收入、中等收入的人，都是一个挑战，不能说是一种困难，至少来说是个挑战。那么，对于大陆来说，这个过程就艰辛了，要面临一个巨大的转型。从一个外向型经济，有无数订单，过得越来越好的生活的时期，面对一个失业、生活下降、无法付房贷、破产这么个时期，这个时期会影响，会出现什么结局？那么可以想象的下一步就是社会动荡，社会动荡也会引起到政治上的一种不安，政治上也会分裂。这就是草安居士说的，在会出现北洋军阀时期、北洋政府时期那种混乱局面。如果借用美国一个大西洋经常在大西洋季刊上面刊登文章的中国问题专家，他叫 Robert Kaplan， 他在2009年亚洲学会上的一个演讲就说，中国将会陷入巨大的麻烦，这些发生越来越大，所以他认为中国不是个威胁，因为中国会麻烦缠身，内乱不已，这就是开始了。这也就是说，日本政府的22亿美元斥资拆迁计划决定，就是日本政府看到这一点，现在就是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资本的第一项要求就是要安定，社会安定，不要有动乱。当遇到一个即将出现动乱的国家的时候，最好的办法，资本来说，就是要走，就要离开了。